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今年去了欧洲有两次，在德国有200万的难民是叙利亚过去的，他们因为战火的原因他们逃难，那德国呢收纳了他们200万那么多，就分派在不同的名额，分派在不同的城镇里边。我们吸纳了7个的家庭，那你可能说是杯水车薪呢、啊？那他们300万的那么多的难民，200万到了德国，还剩了100万，那我们收了7个，岂不是很少吗？但是你不要看清啊，能够把一个人带到主的跟前，你看当时在新约的时候，腓力他就是感动带领了一个从埃塞俄比亚，就是圣经里面翻译的安提阿帕，这那边的一个太监，把他的生命扭转过来以后，竟然福音就传到了埃塞俄比亚，一直到现在。说呢，你不要看清，就是能够得一个家庭，得一个人，就是可以改变一个的民族，一个时代。说你不要看清。今天我们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到了第6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段刚读出来的那段故事，非常的熟悉的一段的故事。但我们是要退后一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先要看它全貌，就整卷书里面究竟呢它所展现出来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这本书呢是简单分成呢，前面的一部分是讲到历史，后边一部分呢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一些预言的事情。那它是用2个文字写出来的，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前面1章是关乎犹太人的，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的。中间的一部分第2到第8章呢是关乎外邦的列国的，于是呢是用亚兰文写出来。然后到了第8章以后呢，同样的回到犹太人的历史里边，有关预言的那部分呢是用希伯来文写出来。那今天我们看中间的那一部分啊，当时第1章记载呢，但以理已经是被掳了，跟他3个朋友。那第二章呢就记载呢，当时他开始领受耶和华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就开始解梦，就为当时的一个王帝来解梦。那个时候呢他才大概是17岁左右，他14、15岁的时候被掳，然后呢大概是17岁呢就已经侍立在王帝那面前来替他解梦。然后第4章呢是第2次的解梦，一方呢又过了10几年，到了30岁的时候，然后呢第5章呢第3次的解梦，然后呢一过呢是到了他晚年81岁。然后到了第6、第7、第8章的时候呢，是回头来看他以前所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是来看第6章有关狮子坑的这件事。第6章是跟第2章呢第2章呢是有相对的。那我们呢看的时候呢要注意的。那请大家呢这个时间呢翻开你手上的圣经。大家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打开圣经，我们也求神打开我们的心。请各位呢拿出一本圣经在你的座位前面，然后呢翻到呢但以理书。请大家都一起来啊，我们尝试的至少呢在教会里边呢我们来翻圣经一下。你翻开以后呢就打开了第6章。我们开始来看中流砥柱的一个人但以理。他在一个逆流的那个时代里边，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边，如何的来显露出他是依靠神在那个时代里边，纵使他已经是到了年长的70多岁的一个的老人，但是呢他仍然的为耶和华神做出美好的见证，在那个时代里边影响了当时的一些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同时间呢你可以呢翻开你的手上的那个的后页里边是我讲到的那个大纲。我们稍微要澄清一下一些历史，因为呢你如果不弄清楚一些历史的话呢，那些人物啊名字啊会有一些的紊乱的。那 什么历史的一个谜呢？在第五章的30节里边啊，当时所记载的就是巴比伦那个王国末代的王帝伯沙撒王，然后呢他最后被灭亡，然后进关的就是呢马代人大力乌啊，那中国的翻译呢是大流士。所以刚才呢你听尤辉他读的时候呢，是他用中国的版本是大流士，那我们一般海外呢是翻译成为大力乌，那就是从那个原文的发音里面啊 Darius 那个发音那边来翻译出来的。好了，那在第5章30节里边跟最后的那一节跟31节那边所提到的有一个的人物，这个人物叫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然后呢娶了加勒底国。当时末代的巴比伦王帝啊伯沙撒王看到那个墙上有一个指头所写的文字，他是很惧怕。那个晚上呢他的国呢就灭了，进关的破城的其实呢他不用一兵一马就把那个城门打开，然后呢就是攻占了加勒底国，就巴比伦国。然后呢那个人物呢叫大力乌，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写得很清楚，是62岁，并且呢就讲明他是马代人，当时是马代跟波斯联盟联军，然后呢是马代的军队呢首先围困着巴比伦城，巴比伦城是整个巴比伦大帝国的首都，就然后呢破城而进呢就是这位的马代人大力乌。那一般在历史里面呢，你如果查考一些历史的话呢，你发现呢当时的一个将军马代的一个将军啊，他的名字呢在历史里面的记载呢就是那个乌巴鲁啊，乌巴鲁这样一个的名字。他呢是进城以后呢他3周他就去世了啊，这个是那个将军啊突然间暴毙就离开世界了。好了，到了第6章的第1节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大流士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究竟这个大流士或大力乌又是谁呢？这谜我们先要把它解开。因为呢上文那个呢是马代人，并且他进关以后呢三周呢就去世了。那原来呢在历史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那个乌巴鲁他去世以后呢，就波斯的古列，虽然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帝国，还没有把马代呢并吞但是呢他还是盟军里面的那个首领，然后呢他就委任了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很可惜呢这发音呢就跟前面刚我们所说的那个发音呢差不多，于是呢在历史里面问敖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了。那他的发音呢是 Gubaru 呢就是也那个在当时的那个文字里边也是他的称号呢，就那个马代波斯的那个称号呢，就是他的王帝是大流士或大力乌，所以呢同一个的王帝的称号，但是他真正的名字呢是另外一个人物。那当时呢古列呢就委任他作为呢巴比伦省里边的一个分封王。那说呢你要分清楚两个人物，不然的话呢你把第6章的事情塞在他3周里边所发生，就是那个进关的那个马代大力乌呢进关的那个人的3个礼拜里边所发生的事情呢就太急了就是不够时间。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人物，先把那个历史的一些迷踪一些的解把它解开。好了，这个古巴鲁呢他是一个奇才，是一个治理的一个奇才。然后呢他把整个巴比伦帝国那么大的版图，从那个两河的流域波斯湾那一直呢到了地中海都是在整个巴比伦的所统治的里边。于是呢他就 做按照当时的波斯的一些的惯常的行政的管理呢，就分成了120个省，然后120个总督，然后在120个总督中间有三个的总长，三个的督长，就是来管理120个总督，还有其他上面的行政人员，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我们呢稍稍的要明白，那在120个总督中间三个的总长哪边其中一个呢，就是但以理。很可惜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竟然呢把括号哪边的那个呢没有把它读出来啊。那我们呢在第二节的时候，第六章的第二节呢，当时提到呢他就立了总长三人，括号里面说呢但以理在其中啊。在这那么大的一个巴比伦的一个经济体系里边，他要有关纳税啊、行政啊、管理民生啊等等，并且呢是把一个帝国灭了就百废待兴，那如何来治理那么大的一个版图呢？那这位新任的啊，做古列呢把他任命为一个分封王的，他立国的时候呢就是加勒底国啊，就是120个总督，然后呢中间就有三个啊，这三个呢其中一个呢就是但以理，并且呢你刚才没有读出来那个括号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读那个括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翻译圣经呢有的括号呢是编者呢把它编进去的，所以你就越过不读。但是呢他在圣经里面呢，他里面就说呢又在他们以上，就是说120个总督以上，所以立了总长有三个人，但以理在其中。那我们和本翻译呢在其中呢有的翻译成为是一啊，其中一个。那其实呢他那个的文法的表达呢，他是讲到呢但以理为首，他是排名第一，三个中间排名第一，你明白吗？啊，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引起后来的啊，下文里面所讲的其他的那些总长啊，就连同其他的总督来反对他啊，他们出于嫉妒的那个原因，所以这一切呢，你都要留心的来查经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的地方。那当时那个大利户为什么选但以理呢为总长中间的总长呢？哦，为首的那个呢？啊，可能就是他知道呢，但以理呢啊。他曾经预言巴比伦国呢要灭亡的，并且很准确的来真的按照他所预言的来灭亡了，所以作为一个取代了巴比伦国的那个的那王帝的话呢，他就知道呢那个但以理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并且呢他也调查过了但以理呢曾经在过去在巴比伦国里边呢治理这个国家，已经是你看他14岁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一直到现在70多岁的时候，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他的那个治理的政纲呢都是非常对国家有帮助的，所以呢那个新的王帝呢就非常喜爱他。那又也说呢古时呢也采用了前朝他们的一些名称然后呢来治理他，这是一般的。但最要紧也是但以理书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这位的但以理有什么呢？美好的灵性，他跟耶和华神的关系非常的好，并且呢他的智慧聪明不但是从他自己本身的那个的才智而来，乃是呢从上头而来的，乃是呢是耶和华神赐给他的，所以呢他这边特意的提到他的灵性是多么的好。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影响了后来呢到了，因为他的任期呢是一直到了波斯的大帝国的那个古列王的元年的时候，那当时呢就是古列呢就允许犹大人呢能够回归能够建圣殿，所以这一连串所发生的事情呢都跟但以理有关系的。他不但是影响了当时几朝的王帝，同时呢影响了他的同胞，神把一个位置重要的位置把它放在那边，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果效。如果主呢把你放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里边，也许是一个 公司里边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在政府里边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位置。那你不要看清，你得了这个位置呢，就是焉不知呢是神为你所预备，在一个重要的时刻里边来为他做见证呢。好了，你说了一个灵性那么好的人，那他应该是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很顺利吗？对吗？不一定啊。灵性美好的人啊，可能会遇上了一些的攻击。其实攻击呢，也许是别人用言语的攻击，也许是在一个环境里面非常的恶劣的一个环境。中流砥柱的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逆流逆境困境的里边显露出他的个性，显露出他的品德，显露出他真正是神所用的中流砥柱的一个的人物。那当时出现了什么一件事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总长，你记得我们刚说呢是三个嘛，但以理呢是居首的，其他两个呢是其他民族了，他们就嫉妒了。然后呢，圣经就说呢，这两个其他的总长就连同其余的一些总督，连同钦差，连同谋士，连同巡抚，一大伙的人就出来想一些办法来参他，来斗他，来把他打倒。那你看，一个灵性好的人，一个真正是行在主的旨意里边的，有神同在的人，同样的有的时候遇上了一些困难，并且就是困难呢是排山倒海的，一波接一波的就这样子击打过来，并且呢就是连同一大群的人都在那边来成为他的一个的敌人。你不要稀奇，其实在教会历史里边呢，有许许多多灵性好的人都面临过困难，甚至呢面临过逼迫的。你看历史里面初期的教会里面嘛，就是被送到狮子坑并且呢被绑在柱子里面烧了，并且呢史蒂芬你看到用石头被打死的等等的事情呢，都是出现在初期的教会的哪边。你不要稀奇，灵性美好就一定是所做的事情仅是顺利的。顺便我讲一下，现在呢台湾的教会呢是出现一个的现象，我觉得有很多隐忧的。什么隐忧呢？我今年三月在台湾嘛，那他们追求的是成功神学，是说灵性美好的做事情一定成功的，一定无往不利的。对，神祝福是同在，他的同在都会事情会办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个方程式啊，这不是说灵性美好的一定是成功的，不成功就是不是神的祝福。真的吗？那我们遇上了逆境，我们基督徒遇上了苦难，那难道那就是上帝离开了我们吗？我今天早上呢一早四点钟坐飞机从美国赶回来，我呢到了这边是的时候呢12点多，然后呢整理一下就来了。那我是美国呢是参加了一个的我主持一个追思礼拜，那就是一个灵性非常好的爱主的一个的弟兄，同样的遇上了一些困难的他呢是换肾，换了一个肾，就是一个22岁的一个女孩子的肾。那呢他经过了9个月，竟然呢身体排斥他，然后呢所有的功能都失去，然后就这样子了，几天之内呢就去世了。那你看，那我们有的时候灵性好都一样的会遇到了困难，说你不要但是追求成功，不要但是以为成功才是神的祝福，不一定的。当我们遇上困难，在逆境里边，在逆流中间，如何能够中流砥柱，能够逆流而上，迎着一些困难，在困难环境里边成为明光的照耀，那股的力量更是重要，比一个成功的人更有见证的能力。各位姊妹，不要单是追求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问题大了大了。好了，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的光景怎么样呢？今天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帆风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无往不利的。那我们遇上的困难，也许是关系上的一些的困难，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也许是同事的关系，甚至同工的关系。那遇上了种种的困难，也许是你的工作上的头头都是碰钉子，也许呢就是在你整个的人生里边看起来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使到你很沮丧，使到你呢手呢下垂，腰也发酸。这是可并不表示你就是远离了神，或是你在罪里边，或是呢你的灵性不好。但如果是我们有罪，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不好的，我们要反省。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方程式，不是说呢我们遇上了困难就是我们灵性不好，或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这中流砥柱的人也会遇上了一些困难，在逆流的里边表现出来。那作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人，我们有什么的表现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一块再来读一下第六章的第十节。那当时我先把那个背景讲一下，当时这一大群的人包括了其他的两个总长，其他的总督120个，然后呢包括了钦差、谋士啊、巡抚，这一大群的人都联名的在王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出了一个计，他在王面前呢把王抬高，他说王啊王啊，你是一国之君，你应该是每一个的臣子每一个子民都要向你呢来下拜的啊，并且呢就不能向你所拜的神以外来求别的神，那好不好呢？我们就立一道的令，你要试试看嘛，30天以内啊，就全国的所有的人民都不能向王以外或向王所拜的什么的神什么的人在那边祷告。那这个王呢也傻乎乎的，那听了这些人那么多人啊来出一个咒子，然后呢他就听从了他们，结果呢真的是出了这样一个禁令，并且呢又把他的王玉玺呢加盖在里边，在马代波斯的那个规矩里边呢，做那个王出令以后呢加了玉玺，然后不能改的。好了，这事情就定下来了。那我们来看看丹以理，我们一块来读好吗？丹以理，好了。那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在当时丹以理那个环境里面，你知道呢那个禁令出来了，你知道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违反这个禁令的，这禁令就是说呢不能向王以外别的人别的神来祷告的。那你可能说我们要变通变通嘛，我们要灵巧灵巧嘛，那祷告我可以安安的祷告，我可以呢把门窗关上，我可以呢这祷告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那三十天很快过嘛，那过了我就可以照常的回到我平常要做的。那但以理呢他平常做的是什么呢？就每日3次啊，把面呢向着耶路撒冷，那他是在西边的时候呢朝东面向着耶路撒冷，把他的窗户打开，然后呢外边的人都看到他跪在耶和华面前，在那边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那你说但以理啊你聪明一点吧，啊变通变通一点吧，灵巧灵巧吧，反正呢没有人知道你祷告怎么样的，你就把那个门窗关上，你在家里边来祷告没事嘛，那30天过后呢那你照常打开你的窗户没问题嘛。那当你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敌对你的人呢，也有办法来定你的罪，来参你的，对吗？那你以为关上门窗呢，这没人知道吗？他们可能还有一些的线人啊，还有一些探子啊，还有一些情报员啊，什么都可以把你挖出来的。所以呢，你人家参你的话，人家来捅你的话呢，什么的啊理由，什么的报告都可以打出来的。那当然你呢，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个考验，他不能逃避，他也不需要逃避。于是呢，圣经怎么说呢？他照常的，他素常怎么做的，他就是按照平常所做的，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跪下来，然后啊，如果他有声音的祷告呢，他还是照常的开口的发声的在那边来祷告。哎呀，我觉得这个真的了不起。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主呢，需要有这样一种的心智，不要单是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不要单是做一个呢啊看风来摆的一个基督徒，不要单是呢做一个啊找一些借口说什么宁巧上蛇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过了关就可以了啊，就这种的基督徒。那我们真正做一个有原则、有宗旨、始终于如一的一个人，甚至呢面上一个考验，生命的考验，就是杀头的一个考验，并且呢摆明了就是说，如果违反的话呢，就会被扔到狮子坑里边的。他知道那个后果，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他甘愿为了主，为了信仰我摆上。各位弟兄姊妹，假定啊，如果有人啊，不会的，我知道哈，有人冲进来拿着一支 AK-14 机关枪，然后呢就面向大家，然后在天花板开了几枪，然后说啊，谁认为是基督徒留下来，其他的可以走。有多少人会留下来？那我不敢，我不敢说。那牧师会不会第一个先走啊？那我不少了。那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真正要面向这种考验的时候，有勇气为主摆上。以前这2000年来，有不少基督徒他们摆上了他们的生命的见证，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同样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同样面对过生命的考验，他们甚至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最近你可能在网上知道，在巴基斯坦不是有一个中国过去的被斩头吗？然后呢，当然中国的媒体呢都把这事情低调了处理哈，只是报道这个事情啊。但是呢，知道的内情呢，那个就是一个信徒，那个就是一个在那边做宣教的啊，真正为主做见证的。他们说面对一个生命的见证，他们知道那个结果是如何，我甘心情愿的踏上了这条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就需要真正这种主的门徒，为着我们的信仰，在一个时代的里边摆上一个见证。那当时总理有抵触的，他就是愿意这样做。给大家看一下哈，下面呢大家都认识他了哈，不需要我多说。哎，那个有声音的，那莫言他讲了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有两种的人我们要远离的，就一种呢就是遇到了好处就伸手的，我啊抓的。另外一种呢，就是碰到了难处，然后呢就躲闪的人。那你看，遇到了难处就逃的人，那莫言呢，这位的啊，那个告密过来的这位诺贝尔的文学奖的，他说这两种人都要远离。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能不能把声音呢关掉了？我不晓得我这边。是我这边调了吗？好，谢谢谢谢。好的，我们中文有句话呢，是疾风知劲草。那 虽然我们多次的、屡次的遭遇挫折，但是呢，我们还是保持一颗坚强的、百折不挠的心，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成功的秘诀并不说呢没有困难，一切都顺利。老师呢，你看爱德生，他发现了那个发明的那个电灯的时候呢，他尝试过1000多种不同的材料。那他的同事呢都说，哎呀，我们失败了，1000多种的材料都失败。他说，哎，谁说的？我们成功的证明1000多种的材料都不合用。那就用这种的态度来看啊，看我们的挫败，百折不挠的。然后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帮助你胜过困难呢？什么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困难呢？那摩言就说呢，是其他的困难。你听得懂吗？其他的困难让我们在屡次的困难挫败的哪边，竟然那些的困难成为我们现在克服大困难的那个秘诀。哎呀，真有意思，真有意思。所以你不要当时遇上了一次的困难，一次的挫败，一次的跌倒，一次的不如意，那我们就怨天尤人。那我们要视这次的挫败，这次困难为我们的一个祝福，好让我们将来面对大困难、真正大的考验的时候，我们能够克胜。那这一切呢，就是我们要学的迎向逆风的秘诀，这迎向一些困难逆流而上的。那孙中山大家都知道了，他